两集对话，沈君山和三毛，一个是科学家，一个是文学家，一个讲分析求实证，一个谈感性重直觉。沈君山和三毛像两极天地里的人物。四年多以来，他们偶然在几次参会上相逢，彼此的兴趣、观念和思想方式都显现了很大的差异，他们连吃的口味竟也完全不同。感性和知性真是两种世界吗？或者只是认识角度和层次的朦胧界域呢？于是他们决定找一个机会，挑几个话题谈清楚。您也许想象不到，他们的第一个话题竟然会是飞碟。话题一，飞碟与星象。我不能说飞碟一定存在，但是我确实看见过不明飞行物体。三毛，您的经验没有强烈的证据，飞碟只是星光下一个美丽的故事吧。沈君山，飞碟在这样的一个名词下面势必要加上一个问号吧。三毛和沈君山的论争大概也就在于这个问号的位置该如何安置了。我不能说飞碟一定存在，但是我确实看见过不明飞行物体。三毛这样说，我看见过两次，一次是六年以前，一次是五年以前，在撒哈拉沙漠里。那是一个黄昏，大约六点钟左右。当时我正在一个叫维亚西奈洛的小镇上和荷西度蜜月。那个不明物体来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发觉，它来得无声无息。可是全镇停电了，只好点上蜡烛。我们一直在屋里枯坐到七八点钟，想到该出去走走，又发觉汽车发动不了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抬头看见天上有一个悬浮的球体，不像一般人所说的碟形，而是个圆球状的透明体，颜色介于白色和灰色之间，我们也看不清里面是什么。它很大，静静地悬在大约20层楼高的地方。我想那不会是气球，因为沙漠里的风势不小，气球没法静静地悬着。但是我们并不怎么害怕，全镇的人都围着它看了45分钟。我看得几乎不耐烦了，便对荷西说，还是不要看了，我们走吧。走了几步，我回头再看他一眼，他突然做一个直角式的飞行，一转就不见了，速度很快，但是没有声音。他离开之后，电也来了，汽车也可以发动了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可怕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幕事实。天文物理学家沈君山教授很专心地听完三毛的叙述，笑着说，我不怀疑三毛小姐所看见的现象，但是也由于眼见为信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，有许多反证的，我想可以把这段经历存疑吧。人们对于各种灵异的现象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飞碟事件也一样，科学究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是在科学的范围之内，仍然有是非真假的判断区别。如果在几年以前，我愿意承认，飞碟问题是在科学能够完全解决的范围之外。但是近年来，由于观测证据的出现，多少已经否认了这个现象。 4年半以前，我和三毛有过这方面的争执。4年半之后，我更加坚定我的想法。我第一个想说的是，很可能三毛看到的是海市蜃楼。诶，三毛喊了一声，在沙漠里，在沙漠里。沈君山重复了2次。也许你会看见天上有座城市，里面还有卖东西的，结果那是光线折射所导致的错觉。我想重要的是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判断这个问题。如果有直接的证据，比方说你抓住了一只飞碟摆在现场，那么无论如何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在科学的眼光之下，事实最重要，理论只是提供事实的解释。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只是间接以目击为凭，也许并不可靠。目前各方面对于飞碟的报告资料，包括刚才您以文学家的语气所叙述的动人经历，都没有实证的根据，我们也就只有间接的判断，是不是有可能，是不是有反证。三毛点点头，算是同意了。我想从理论和实际观察两方面来看。沈君山继续导论下去。在天文学上，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中已经没有生命了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然而与此之外，在偌大的宇宙间还有许多和太阳系相似的系统，我们无法否认那里可能有高等的生命。如果他们要通过太空到达此间，要接受许多的挑战和阻碍。至少就飞行物体本身而言，它不会像许多报告上所显示的那样简单，像个碟子什么的。当然，这只是理论上的检讨。就事实言，近年来由于美俄两国的竞争，双方都设有太空监听站、人造卫星等等灵敏的观测机构，其灵敏度绝对比人的眼睛，甚至三毛小姐这样的眼睛要来得高。如果真的发生不明的迹象，彼此一定会有报告。但是关于近年来人们所传送着的消息，这些灵敏的仪器却并没有任何记录。这几年来，欧美各国无论政府或民间都花费了大批经费做飞碟的调查报告，其中大多数都可以解释。前面所说的海市蜃楼就是一种可能，还有人做过实验，制造出飞碟来。在密西根湖边的一个小村上，常有人看见飞碟，后来调查的人发现，原来是当车子开过附近的公路时，灯光照上湖水，折射到天空中去的幻影。所以有一天黄昏，调查者就告诉全村的人，飞碟要来了。一辆卡车从对面开过，全村人便看见一个飞碟降落了。我的看法是，您的经验并没有强烈的证据，而我们可以从理论做仔细的观测上找到更确切的反证。他稍稍停顿了一下，当然飞碟是星光下一个美丽的故事吧。我同意您部分的说法，三毛立刻接着说，但是我看到了却无法解释，关于停电或是车子发动不起来等等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是2次。在我的一生里，我遭遇到很多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。第六感并非答案， 而我始终认为，到今天为止，人类的科学知识还是很有限的。在另外世界里，即使不要扩大到太空宇宙里，也可能就在我们所处身的环境之中，存在着一个我们无法去实证的世界呢？灵异以及奇幻种种是否皆属未知呢？天文以及人事种种又有多少结合的可能呢？长久以来，人们对于人和自然之间难以言喻的契合或呼应，往往显示了广泛的兴趣并加以探讨。从星象、命运、占卜的历史中，我们看到了复杂而巧妙的推理，成为大多数人时常关切的话题。于是话题便像飞碟一样的凌空而降，从天文的玄宫中坠落到人和命运的迷境之上。三毛和沈君山对于星象之学也抱持着不同的观点。我倒不排斥所谓灵异世界之说，到底科学也只能解释那些可以观测得到的事物。至于星象之学，的确也提供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些消遣，我不敢煞风景的反对。不过站在天文学的立场看，我们会知道星球在天空运行有之一定的轨道和规律，一定的力学原理。而人的生成呢，到了今天连医生都可以决定，婴儿可以提前或者延后出生，这又和命运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研究自己所属的星座，看看星座，想想未来，要发财啦，爱情有问题啦，这些都是很有趣的。他与风忽然一转，镜片后的目光是一声但是。这不能和科学混为一谈，我们还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把星座当成故事来谈。但是如果认为天象和命运放在一块儿，是很困难的。虽然这并不是说有星象兴趣的人没有知识，我们确实可以把科学和兴趣分开来，那样也很有意思。至于用诗意的眼光看科学，那就不妙了。三毛点头，复摇头，一头长发清淡齐整，兼有诗意与科学的样子。紫微的斗数、西洋星象这些东西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，我的看法是，与其视之为迷信，吾宁以为那是统计，或许不值得尽信。然而我也发觉，往往同一个星座的人的个性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，它有很多实际的例子为佐证。星象并不宜用迷信去批断，也无法用科学去诠释。就像血型一样，在某些方面可以征信，至少在我自己身上应验了很多事情。我不能评论什么，但是很感兴趣。沈君山的微笑等于怀疑吧，他冷静地强调，作为一个欣赏者的兴趣，是否也暗示着欣赏者的信实精神，总难度越于欣赏以外呢？但是当被问及，如果有人能依据你的八字，正确地推算出你的命运，那么是不是会使你相信呢？他笑着说，哎呀，我忘了自己的八字啊，也许我能够承认，看相、看气色，甚至看风水等等。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生辰八字能够推算出他的个性、命运、事业，我倒是觉得非常 不，不，我的看法是，八字和个性有关，因为一个人命运的悲剧，恐怕也就是他个性的悲剧。我想他沉吟了一下。三毛小姐是感性而直觉的，我则是理性而分析的。我想个人还是能够接受您所说的很多事物，只要那份直觉不和用分析所获得的结果相冲突矛盾。我虽然不完全相信，至少还可以容忍。三毛大笑了起来。沈君山继续说，但是您所说的如果和我们已有的知识已证实的实验不符合，我就不免要顶嘴了。有人真算对了我的命，我会很佩服的。但是科学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能因为结果凑合了就去相信，我们还必须去知道那个推理和实验的方法过程，过程怕要比结果来得更重要，而且也许会得罪一些算命先生，先抱歉了。我们不能忘记，越是精于命相之术的，越善于察言观色。如果不面对面呢？三毛追问下去。好的，以后有机会试一试。话题二，爱情与婚姻。爱情就如在银行里存一笔钱，能欣赏对方的优点，这是补充收入；容忍缺点，这是节制支出。沈君山。爱情有若佛家的禅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一说就是错。三毛。命运果真为何事呢？生死之间的一切纵横起伏，莫非此物？是人去选择，还是人被选择了呢？沈君山和三毛的人生选择又显示出迥然的趣味。接着他们选择了下面这个话题，爱情与婚姻。这样的事真难有结论，归诸命运还是信心？对于婚姻我还是有信心的。三毛闪一闪他的眼睛，虽然我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，而且是被迫结束的，可是我认为爱情有若佛家的禅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一说就是错。婚姻和爱情的模式在世界有千万种，我的看法，女人是一架钢琴，遇到一位名家来弹，奏出来的是一支名曲。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来弹，也许会奏出一条流行曲，要是碰上了不会弹琴的人，恐怕就不成歌了。婚姻的比喻大致如此，我无法清楚地归类，但是我有信心。另一方面，我是一个新女性，又不是一般所标榜的新女性。新女性也许会认为婚姻是两架钢琴的合奏吧。您的看法和比喻还是相当感性而富有诗意的。沈君山缓缓地说着，扶一扶眼镜。如果从一个一般的观点来看，我想爱情的婚姻应该是以感性开花，以理性结果的。这就好像银行存款一样，爱情就是在银行里存上一笔钱，然后当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候，事情往往是很庸俗的。除了美之外，还有日常生活的许多摩擦。摩擦就是存款的支出。如果没有继续不断的收入，存款 总会用完的。如果在婚姻关系里，夫妻都能够容忍对方的缺点，欣赏其优点，欣赏优点就是补充收入，容忍缺点也就是节制支出。我想也可以这么说，婚姻总是一个 bondage。 bondage 你是说枷锁？三毛惊笑起来，看看这位说话这样不同。好，不说枷锁，说责任好了。婚姻这个形式有时是外加而来的，往往由于对于家庭的责任或个人的名誉等原因，人们愿意投身其间，而且不跳出来。中国古代的女人一辈子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也多出于一个外在的约束，而不是自觉自发的。在这样的传统之下，婚姻也比较稳固，人也不会意识到这个约束有什么痛苦，因为在承诺之初已经赋予婚姻一个强烈的价值观念，女人属于丈夫，夫妻的关系既不平等，家庭也只是一个殖民。而今天的女性逐渐拥有自己的使命，自己的兴趣，不愿意听命于外来的束缚，尤其是越出色的男性和越出色的女性在一起，必须从对方身上找到一个他人所不能取代的吸引力，这点内在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举一个例子，也就是现代许多新男性新女性的祖师爷，已经在日前去世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和波娃的故事。沙特和波娃的关系是绝对开放的，他们可以各自去结交各种朋友，但是他们在知识上的沟通与智慧的吸引，则没有人能够介入或取代。他们对智慧层次的要求如此强烈，而后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结合，婚姻的形式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，这就是我强调理性的结果的缘故。婚姻究竟不是一件出入自如的事，感情方面多少需要一些节制啊。三毛已经在摇头了。我开始的时候同意您的意见，以感情为主，但是我分析自己的感情，这份付出一定是有代价，这时在潜意识中感情已经包括了深刻的理智，我不太同意将感情和理智做一个二分。以女孩子来说，把感情分析开，剩下理智。三毛停了停，接着说，那么我的解释是，那对理智是在检视对方的条件，他可能是个性是否相合，人品如何，是否门当户对，可是在我的感情之中已经包含了这些，而后我自然的付出。以我的经验来说，婚姻并不是枷锁，爱本身是一种能力，像我们的母亲爱我们，她并不自觉到是在尽一份责任。而我呢，是一个比较老派的新女性，我不太同意离婚。小小的摩擦，如果以离婚做后盾的话，往往造成更大的破坏。结婚时的承诺应该是感情，也是理智的。结婚是一纸生命的合约，签下了就要守信用。小小的摩擦应该视而不见。拿我自己来说，6年前我结婚的时候，曾经对自己说过，我做了这个选择，就要做全部的付出，而且没有退路，我不退。一旦想到没有退路， 我就只有一个观念，把它做得最好。也许我的婚姻环境和大台北不一样吧，这里的一切我想可以称之为红尘，许多引诱，许多烦恼，过去我也是红尘里的一份子，后来自己进化了一阵，去适应我的丈夫荷西。我发觉那样没有什么来台北后所听到的烦恼。虽然我举的是一些外来的因素，但是我仍然相信境由心造。沈君山紧接着点头，紧接着说，是的，您这种没有退路的态度是颇有古风的，但是我想你刚才提到的环境问题也会很重要，态度是一回事，环境又是一回事，往往人们会感应到红尘里的诱惑，那么男女双方必须要加强彼此的和谐，调剂相互的感应。刚才您提到的条件，我想也是必要的。我把它分成理智的、感性的、体性的三种。所谓智性，双方对知识、艺术或者文学能否建立起一种沟通，这是夫妻互相进化的一个重要关键。柴米油盐之外，双方要有这种 intellectual 的交往。感性的问题，双方都能够相互付出，愿意互相接受。这也有天赋的不同，有的人能够付出的多，有些人则付出的少。如果有一个人能付出，能接纳，而对方比较理智或比较冷淡，那么我不去爱他，三毛接道。的确，这是条件的一部分。第三，体性的 physical 方面的吸引力，我也认为很重要。每个人对于这三者都有不同的要求和禀赋，所以人们会侧重，会选择。只要双方能互相谦和，发自内心，便成就了好姻缘。我想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，大概只是着重点不一致罢了。对，三毛恢复了低沉柔缓的语气，我是采取自然主义的方式，很少对自己做比较明确的分析，因为人呐，分析得太清楚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对，思想太多的人行动就迟缓，也是这个道理。 至少从今天的这个对话里，我们会发现不能勉强每个人，甚至自己对爱情或婚姻去保持什么态度。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，有什么天赋的个性，再去寻找，这是自然。话题三，欣赏的异性。我欣赏的男性素质中，智慧应该占第一位，可是在另外几方面，我的要求绝对严格，那就是道德和勇气。三毛。我倒不一定强调本行的学习经验，但是我觉得广泛的了解和欣赏是必须的。聪明的女性总对我有较大的吸引力。沈君山。自然而然，他们开始提到个人所欣赏的异性，这里的争论就比较少了，不甚关乎婚姻、爱情的严肃问题。沈君山侃侃而谈，表示了他对所接触过几位杰出女性的钦佩和欣赏。在我所提及的智性、感性和体性三者当中，我个人以为 自信的沟通无宁是比较重要一点，也许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，我倒不一定强调本行的学习经验，但是我觉得广泛的了解和欣赏是必须的。聪明的女性总对我有较大的吸引力。那么三毛呢？问我欣赏什么样的男性，或许我能够罗列出很多条件，也几乎和沈先生所说的一致。我看过一些外在条件不错的男孩子，但是他们不能开口，一开口就令人失望了。所以我欣赏的男性素质中，智慧应该占第一位，可是在另外几方面，我的要求绝对严格，那就是道德和勇气。我也曾经遇到过很多优秀的男孩，他们却有一个缺点，对于幸福的追求没有勇气一试，对于一件当仁不让唾手可得的幸福，如果不敢放手一试，往往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我并不欣赏，我倒欣赏那种能放开一切试着追求一些什么的人，即使不成功也不至于空白。至于彼此的吸引力，这是条件以外的事。我遇过许多朋友，他们什么都对了，就像电脑里出来的人物，然而一相处就又什么都不对了。有的人从小就对自己说要找个如何如何的丈夫，于是来了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你不要了。又有一天出现了另一个人，然后你会说就是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我不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是就某种程度上看，感情并不只是培养集成的吧。换句话说，我的欣赏和选择条件也许正是无条件呢。我完全同意三毛的看法。沈君山台长比了一个出牌的手势，但是还有一点补充，或许我想应该先把欣赏和婚姻视作两件事，而您提到了智慧的沟通问题，这是维持双方关系的重要环节。对我来说，一个女子最大的魅力还是在她的人格或个性，而不是道德。她扬眉一笑，当然美貌仍是重要，也是调和两性情绪的缓冲剂。那么您所谓的美貌是外在的形体的？在两性初见时，美貌是最直接而唯一的吸引力，且会持续下去。但是我相信沈三白所强调的那个韵字，人的年纪越长，恐怕也就对这个韵味越加讲究了。三毛一手之疑，浅皱峨眉。我的解释，外在美是内在美的镜子，那不只是五官的匀称而已。我不愿意把内在外在分析的那么仔细，在我的选择里他们是一体的。沈君山接下去说道，这 appeal 并非指灵魂如何，我所说的美包括从男性来看女性的美，我把它归类为内在人格与外在相结合的美。话题逐渐从智性达到感性的高潮，两位都是文坛上的卓伦高手，在文学成就上，三毛小姐迷离动人的作品风靡了许多读者，沈君山先生以科学家的笔触形成独特的风格，不同的出发点造就了作品中相异的风貌， 此时他们开始讨论作品的风格问题。话题四，我的写作观。我写作有三原则：信、答、去。信是讲真话，答是文字要清晰，还有就是要去伪。沈君山，我的文章是身教，不是言教。印度诗哲泰戈尔有句散文诗：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而我已飞过。这是对我最好的解释。三毛，三毛说，我常看沈先生的文章。沈君山笑着，谢谢谢谢，我比较喜欢看跟自己风格不同的作品。记得沈先生曾提过宇宙黑洞的问题。当然，沈先生的文章不仅止于文学方面，我想我不能做评论。沈君山说，我想大家都很希望您谈谈自己写作的情形。您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啊，我想起最近那篇《背影》，相当感人。三毛略一沉思，然后说，我吗？我写的就是我。我认为作家有两种，一种是完全凭想象的，譬如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先生，我非常钦佩他。我通常没有多余的时间看武侠小说，但金庸的作品每一部都看。在创作上，他和我是完全不同的。他写的东西都是无中生有，却又非常真实动人。形式上是武侠小说。我曾对金庸先生说，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呢？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，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，使人类可以上天堂，也可以入地狱的一个字，也就是情字。我跟金庸先生的作品虽然不同，就这点来说，本质是一样的，就是写一个情字。中国人不太讲这个字，因为讲起来总觉得有点露骨吧。我是一个我执比较重的写作者，要我不写自己而去写别人的话，没有办法。我的五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称的。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，我就想，我不是他，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所以我又回过头来，还是写我。至于要分析我自己文章的内容是如何酝酿出来的，我想我不能。沈君山立刻接着说，就是您写文章前的一段经历，是不是一个意念要酝酿很久才写得出来呢？三毛似乎透露了梦里的消息，有一个故事已经埋藏了九年还没有写出来，但它总是跑不掉，常常会回来麻烦我。这是一部长篇，我想可能到死都不会完成，可是它一直在我心里酝酿，就是不能动笔。我希望有一天觉得时间到了，坐下来它就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写作的技巧不很重要，你的心才是重要的。对我来说，灵感是不太存在的。看起来我的作品相当感性，事实上它是很理智的。如果我过分有感触的时候，甚至自己对自己有点害怕， 像这半年来，我只发表一篇较长的文章《背影》。在几个月前，报社的朋友常常跟我说，这是你最适合写作的时候。我总是跟他们说，你们还是等，因为我在等待一件事情，就是沉淀。我也的确把自己沉淀了下来，才发表了《背影》。背影好像也被选入读者文摘中文版，什么时候可以推出是大家关心的问题，于是三毛就这一点加以说明。背影虽然入选，刊出日期未定，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考证，很重视真实性。我的看法呢，一个艺术到了极致的时候，到底是真的或假的，根本就不重要了。但是读者文摘要对他的读者负责，认为刊登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。每月书摘把我的作品翻译成15国的语言，不过我并不很看重它被翻译成几国的文字，因为我看得懂的也很少。我认为作家写作在作品完成的同时，他的任务也完成了。至于而后如何，那是读者的再创造。最近回台北来，碰到一个困扰的问题，就是参加座谈会时，很多人对我说，你和我想象中的并不相同，我觉得这也很好，于是跟他们说，不必与想象中的我相同，因为你看我文章的时候，已经是你个人的再创造了。就像这么多人看《红楼梦》，每一个人看出来的林黛玉都是不同的，这是更有趣的事，再创造。所以每一个有水准的读者，实在他自己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物。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沈君山这时候说道，我不晓得您对金庸的小说也很有兴趣，在这方面我有一点补充意见。金庸先生后期的小说里面有太多的 message 信息，我比较喜欢他早期的作品，像《碧血剑》《书剑恩仇录》，现在有修订本《书剑江山》，不过修订本没有原来的好。原本一开始描写陆飞青骑着驴在官道上吟诗而行，既苍凉又豪迈，那意境我读过了20年还记得，可惜现在删了。金庸早期的作品描述的是更广泛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情，后期的小说技术虽然进步，可是他把政治上的意念摆了进去，反而有局限了。像三毛所写的都是人的本性、感觉等等，每个人都具有的。可是金庸如果把太多的信息投入其中，有时可以传达得很成功，有时会把武侠小说本身的价值贬低了。因为我一直在看他的小说，从《天龙八部》到《笑傲江湖》，大部分对大陆上的政治加以讽刺，像《天龙八部》中的丁春秋一天到晚吹牛，他可能在讽刺毛泽东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三毛接着说，所以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再创造。同样的，金庸先生，你我之间的看法有那样大的不同。沈君山立刻接道，刚才你谈你的写作，我就想起两句话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 似曾相识，燕归来，这是文学的一个高境界。人一生有许多矛盾和冲突，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境就是文学最好的题材。从希腊悲剧以来，最好的文学都是如此。人与环境的冲突，人与人的冲突，人与自己的冲突，没有绝对的喜恶，但却得牺牲，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。好的文学就要把这种悲剧表达出来，这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意境。第二句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就是有共鸣感。如果只是不相识的燕子，就不会有这种味道，似曾相识的燕子才会更有无可奈何的感觉。最近看的电影如《现代启示录》，克拉玛对克拉玛，觉得后一部电影更好，就是因为后者能引起更大的共鸣感。虽然《启示录》也许更具信息的使命，因为您写的是基本的人性，每一个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而且所写的又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，这是我对您作品所补充的两句话。还有，我觉得中国小说里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最具有这两句诗的味道。三毛解释，我过去的文章里无可奈何的情绪比较少，现在比较不同，所以一种对于生命莫可奈何的妥协比较多。看《背影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不一样了，是由于生活的痕迹所致，也有点悲凉。我多么愿意做过去的我，而不愿做现在的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也不愿加以掩饰。沈君山用慰藉的口气，这是给人的一种冲击。您觉得三毛声音低沉若极，比较苍凉一点吧。现在三毛诉说完他的柔韧而又刚强的文学旅程，声音渐渺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沈君山接下去说道，我偶尔也写点散文，但不像您的文章那样脍炙人口，目前主要写的是政论性、科学性或观念性的文章。我在国内写通俗科学性的文章，就常想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，普通读者是否能够接受。于是我立了三个原则：信、答、趣。信是讲真话，这点对我像这样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做到，不会讲错。答是文字表达要清晰，还有就是要有趣味，因为这些文章并不是给专家看的，而是要吸引一般读者。话说回来，沈教授绽开笑容说，在副刊上要吸引人实在很难和三毛小姐的文章相竞争的。三毛微笑着继续听沈君山说，至于政论性的文章可能是更难写，因为它会影响很多人。刚才说科学性的文章要信、答、趣，那么政论性的文章就要把趣字改成慎字了。事实上，我所写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章，像普通的散文、奇桥之类，因为属于自己的乐趣，自然水到渠成，轻松愉快。科学是本行， 所以写这类文章也还好，只要把它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就可以了。至于政论，最耗时费力，大致上写一篇政论性文章所花时间精力，可以写五篇科学性文章或十篇技巧类文章。每个人都有他应尽的责任，而我在思想及科学上都曾受过一点训练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。这是我对自己写这三类文章的不同看法。三毛很仔细地听完沈君山的话，接着说：我要说的是，我的文章是身教，不是言教，而且实在分析不出自己的文章，因为今天坐在沈先生的旁边，我要用一句话作为结束。印度诗哲泰戈尔有句散文诗：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而我已飞过。这句话对于那个叫做三毛的人来说，是一个最好的解释。因为你要说三毛是什么，他实在说不出来。我再重复一次：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而我已飞过。在柔和而富磁性的语音之中，倏然蹦出沈君山清亮的声音，这是羚羊挂角，不着痕迹。他们结束了这次生动的对话，虽然观点不一致，见解颇有别，然而由于两人都富有传奇的色彩，有与众不同的经验和理想，这样的智慧撞击如星火浪花，即使没有鬼痕一击，亦袭人历历，萦旋不去了。